愿你的话发出亮光来，引导我们，为你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路。谢谢你，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第二章哈，我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忘记了一件事情哈，就是没有强调一件事情。第二章哈，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第二章在经历这个水变成酒的经历，有没有？在水变成酒的经历里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讲到如果你要经历这个新的生命呢，你要像那些仆人一样完全的顺服，没有条件的顺服。没有条件的顺服是经历水变酒的必要条件。我们说我们认识，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因为那个把水倒到缸里面，又缸里面又舀出来，这根本都不是非理性的，是不是？但是这里为什么用这个很特殊的例子来说明呢？就讲到第一个神迹是一切神迹的律原则，所有的神迹都在第一个神迹的原则下面。那么基督徒要经历第一个神迹呢，能把水就表示旧生命，酒就是表示新生命。能够进入新生命的关键呢，就是绝对的顺服。你听见什么就去做什么，有没有？这是一个律，啊，对不对？那再讲详细一点，最难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听见，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见？我们有时候大部分，我觉得不热心的不用说了。热心的基督徒有一个毛病呢，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差别就在这里。但是这个差别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那个宾路易师母讲过一句话，你要告诉我，你上一秒钟你是在圣灵里还在肉体里面？他说在圣灵在肉体里面就差这么一张纸，薄薄的啊，这是一个经历的话哈，你发现一在圣灵里面，你就不一样了，你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这个不是去操练，不是去感觉，事实你就进到那个实际的状况里面。哎，好，那我们这个，我们哪一位姊妹给我一个表，或者弟兄给我一个表，我放在桌上比较方便看。好，给我。一个手表，因为我忘记带来哈，上面太远了，因为这样哈，多有一个，我家里摆好多钟啊，一下子又在，因为我常常看时间，对不对？对，我祷告几分钟，我再看看那个钟，我家大概有五六个钟。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哈，第二章我再重述一下哈，就是说绝对的顺服。然后第二章有一个重点是很重要的，我再重新讲一下。第二章一开始哈，就讲到那个第二章为什么能够经历呢？讲到进入神的同在。我们知道哈，我们重新来讲哈，从第一章的四个方面就讲到解开约翰福音的四个基本的概念。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呢，解开约翰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里面呢，讲到四个主要的关键呢，是解开约翰福音的关键。第一个关键呢，耶稣是神。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呢，耶稣与神同在。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显出来的。这个等于为什么讲到耶稣是神呢？等一下来说。所以一般的解经啊，都停在只是认识耶稣是神的这方面，有没有？啊，但是耶稣与神同在这部分呢，很少几乎可以解开，因为你自己没有与神同在，你就解不开耶稣与神同在的奥秘。你必须自己有与神同在，你才可以解开。他是以站在人地方与神同在，请你记得哦，他站在人地方。彰显出神的能力哦。第三个呢，耶稣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第四个呢，生命在他里头，万物借他造的是怎么样呢？你借着他经历万物，你在环境里面，你知道吗？你知道万物借他造的，你对他有一个认识，你就经历万事都互相效力。第四个呢，生命在他里头。什么叫生命在他里头呢？就是你必须有在灵里面得着基督直接在灵里面的相交，你才能够进入生命。不是一个理论上，我头脑知道一个耶稣，但是你灵里面没有跟他有活的接触，还没有在啊、哦，这第四章里面，第四章会里面讲。所以属灵的知识跟属灵的实际是差很多，有没有？在这个《渴慕神》这本书哈，你们要看就看一本书，陶氏的《渴慕神》说，他说道理，基督教纯正的道理不过是一个信仰的边缘呐、啊。《渴慕神》的序里面讲，除非你跟这一位活的神有心灵的接触，你才能够进入信仰的实际。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想我们这些都信主比较久了哈，我们这样讲那个人哈，那么。那我们到第四章我们会来讲哈，我们稍微来提一下哈。那么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你就看见哈，有一个我在这个查这个，我在认识约翰福音对我开启哈，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开启的。十四节怎么讲呢？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没有？你知道吗？除非你与耶稣同住，你对耶稣的恩典跟真理还是门外汉。那个关键哈、哦，我们在这个第一章也讲过说，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有三种反应哦，一种反应不接受他做弥赛亚，第二种反应哦接受他做弥赛亚，但是没有与他同在，有没有？因为与他同在跟接受弥赛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哦，是一个，对不对？与他同在不只是说哦我享受他同在，与他同在啊，你开始要听他的话，没有的话你根本不能与他同在，有没有？二人如果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有没有？所以与他同在是一个，我们说操练可以亲近主，但是如果你有绝对的顺服，你根本不能够亲近。我常跟弟兄姊妹说，你可以操练祷告，你可以操练读经，你也可以操练圣灵充满，但是你还在地上操练，除非你奉献了，你在天上你才能够跟他操练，有没有？除非你离开世界绝对奉献了，你就到天上，圣灵就把你带到那个同在里面。这个不是操练的问题，是你地位的问题。好，那第三章哈，我们看第二章是讲到最关键的是，第一个有主同在，第二个是顺服，第三章的关键呢，就是有主同在，有神的话，耶稣跟他说的话就把他带到生命的里面。那第四章就是说，耶稣他在灵里面与耶稣有好的相交，灵里的相交，他那个就里面就有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就是有喜乐平安能力，就是因为他在灵里面，而且这个灵里面的相交啊，是建立在真实的敬拜。我们说我要敬拜敬拜敬拜，但是我们要解开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陶塑讲过，陶塑有一本书叫做我这次还来不及买到哈。就是陶塑有本书叫做真实的敬拜，我觉得应该看，因为真的敬拜是心灵跟诚实。我们第四章来解开这个心灵跟诚实，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把这个关键，我想三章四章是最关键哈、啊、所以我们查经哈、啊、我们可能以后只能够挑重点哈、啊、我们现在只已经花了三次了哈、啊、还有七次哈、啊啊哈，那我们看看神给我
最重
要，对，能够把最重要哈。那么我们现在来进到这个第三章来分享哈。第三章哈， 第三章我们来看 回到我们看到的圣经哈，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查经哈，比如说这章的重点是在讲到重生，有没有啊？那重生的这是这章的主题。那么重生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查经呢，我们最好讲一个重生的经历，让弟兄姊妹或者给一个见证给弟兄姊妹去看一看，什么叫重生？那从那个重生的经历里面再来谈这个重生就比较容易了，有没有？因为从一个事实来讲，因为这圣经里面都是讲原则，但是如果没有重生的经历呢，你就没有。比如说重生叫什么叫见神的国，见神的国，你就是很笼统，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经历，你就可以从这个经历来解释。啊，比如说我最近想哈，我认识一个弟兄，在一个弟兄，他是从小就在一个教会里面长大，也很热，后来他也很热心做了教会的长老，他也做什么很各样的运动，各样的服事，但是他重生不清楚。为啥重生不清楚？他不认识神，他只有信仰的表面，没有重生，他没有遇见主，他凡事都照自己的意思行，他是很热心服事啊，对不对？结果他做生意垮掉了，他有一段时间看到我说要遇见神了，就是安静等候神，我就跟他讲，他看了一篇文章，结果呢他花了好几年了，三四年的时间，他因为什么都路都没有了，教会的侍奉也没有了，事业也垮掉了，也欠了一堆的债，他只好生活有问题了，他只好关起来门来，他说这条路只有这条路了，那么他就安静等候神，他就在里等了好几年，真的遇见主，所有的问题神就给他开路，他现在还就在侍奉。那带了另外一个弟兄叫王弟兄，那弟兄家庭快要破产了，姊妹的身体也不好了，结果家庭要分裂了，他要自杀了，结果呢他就从台中坐车去坐了2个小时去带他亲近主遇见主，一个真正的从来没有听过神的，没有进过教会，就带他遇见主，教他怎么祷告。结果这个弟兄呢，一共他跟他的姊妹花了2-3个月，一天安静等候主，差不多有6-8个小时，他们遇见主了。结果这个弟兄，他就在安静等候的时候，开始听见神的声音，开始听见神。在2个月里面，全家都信主了。他经过2年以后，他告诉我，他2000万的债务都神替他还清了，哈利路亚。那么他们两个是绝对奉献的，因为他们在奉献的事上，他们常常神跟他讲，你钱要给他。有一次他10000块要缴电费了，他的亲戚有一个，他听见有一个姊妹没有奶粉了。结果他姊妹说，你把这10000块给他，他说我下个月不还了，我这个店就关门了，我这个电力公司要给他拆掉，他说我祷告是神说的，你去祷告。结果神就给他圣经的话说什么，说不，好像是箴言里面说的哈，说不眷顾贫穷就会好像会临到咒诅。哇，他很害怕，哇，他的10000块就汇出去，10000块汇出去的时候，神在1个钟头里面又给他20000块，哈利路亚。所以他在这几年里面，他告诉我，他说我在这2年里面替人家受洗了已经有2000个。他没有上过神学，没有教会参加什么特会，也没有什么培训，他就是遇见主，然后他照着我们那个小册子，我们是工人培训的小册去操练，绝对顺服奉献，就是这样，哈利路亚。 啊，这个故事太多了，我后面再不用讲了。我再告诉你说，重生是从地进到天上。我们看那个讲义哈，你们看那个讲义，重生就是从属地进到属天的范围。刚才那个吴长老有没有把那个讲义给我？有吗？好像有哈，我放在哪里？对，但是我那一张哈，我那一张写了字没有看到了。我那张有写字的，有那个有铅笔字的哈，你们有没有看到？啊，没关系，好像有给我了，但是我不知道放哪里，没关系哈，那没关系哈。我有一个铅笔的原稿，我好像有，但是刚才不知道放在哪里去哈。好，那没关系。会不会？你到那个院长室帮我看一下哈，没关系啊，我们开始能够再解释这样哈。那我们看看这样哈，重生的意思就是从属地的进到属天，是生命的一个转变。本来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是属地的人，对不对？那么我们重生到从亚当的子孙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进到属天的地位来，对不对？那么重生的这个重生呢，当然这是耶稣道成肉身，然后来到世上成为光，然后他因着他的十字架的救赎，谢谢他十字架的救赎呢，我们就得永生了，有没有？我们就得到永生。那么重生在这里是讲到说哈，为什么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我想先把这个第三章哈大概讲一下，然后里面字句我们再来解释。为什么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讲重生？你们想想看，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老师，对不对？他是一个道德有修养的人，对不对？他们为什么他会讲？你知道吗？犹太人刚才那个弟兄说，犹太人他们若是真正敬虔呢，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一年里面的罪没有认清楚就离开世界。他们对这个赎罪啊是非常的严肃的，不是像我们的一个普通的概念。爱德华米勒讲，犹太人啊，真正犹太人天天都惧怕，他怕还没有赎，在一年里面的罪没有赎了就离开世界。所以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尼哥底母因见了神迹，他有这么好的品德，他还有这个最主要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们想想看，为什么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为什么其他人都不来找？你们讲看看，这跟我们的基督经历很有关系啊。重生不只是一次啊，请你记得哈，我们常常把重生当作一次，不是，重生是每一天都要经历的事。我们一个弟兄叫孙弟兄，跟我讲，他大概50岁重生吧。他说，重生以后的人，又落在黑暗的里面的人很多。重生里面一直保持在光中的人不多，为什么？如果你有不顺服，马上就落在黑暗里面。那么尼哥底母的经历可以让我们经历，比如说我已经重生了，那请问我在念约翰福音对我什么有用？是不是这样？因为这神的话是对我们每一天都有用的哦。那请问尼哥底母为什么要来找犹太人？这是很关键的经历。
老师，你刚才说重生是每天都，我们都要
重生哈，这个经历啊，是每一天都需要经历的。这个经历的，这是一次，但是这个经那个一直保持在重生里面是继续不断的。因为生命是一个活的嘛，对不对？是个不断的，
那个呈现的一个过程。
对， 但哎，这是一个成圣，但是我是说重生的经历，成圣就是重生经历的延续，对不对啊？但是很多人离开了重生了，又回到肉体里面，或者是回到世界里面，就又没有了，对不对？他的经历又没有了，在这个经历上，
对，就好比小孩子婴孩子出生一次，他不用再生第二次
对
一样。我觉得
对
那个重生经历是一次的，但是自己颠倒的话，那个是
对
这个跟重生。
我说那个维持那个重生里面的经历哈，是需要天天更新，天天那个，比如说。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哈、哦，你的地位上哈、哦，地位上你是得救了，但是你在经历上哈、哦，你必须天天的回，就是在天你经历上必须保跟这个地位相称，你才能够有这个地位上的实际啦。所以这个那个斯科普讲到一个基督徒要分辨了，你的地位是得救了，但是你的经历不一定天天得救，是不是这样？不是，不一定天天得救，除非你在圣灵里面，你在这个奉献里面，就基督徒一定要把它分开。你的地位是你是儿女，但是不一定你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子，对不对？就是所以重生呢，我是在讲说重生的经历，我说重生的经历，我不是说重生要再吃一片，一切重生你，但是重生的经历哈，重生里面所有的经历啊，是必须实际的经历。重生里面呢，就是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有没有？就是你在神的国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见神的国、进神的国，都是讲到实际的经历神的国的实际，啊，这个就讲神国的实际。哎，你去查那个，你去看那个，Bruce 的那里面讲见神的国的意思啊，就是你在经历神的国，经历神的国啊。那我在这里讲哈，我们来看这个图哈，看在天上哈，这个是一个地位，我们来讲这个地位，现在在天上跟地上的地位了，有没有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图表里面会看到，你是神家的儿女，你是圣洁的族类，对不对？那么你啊，那这个是前面的哈，但是其实到了约翰一，你看第三章里面，你看哈，在这个到了第十八节哈，是讲到重生的一个地位哈，重生的一节到十八节，请你到你看到十九节到二十节就开始讲到经历了，有没有？有没有开始讲到经历？他说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靠神而行，有没有？他不但是一个重生，还要行真理，有没有？你看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不是讲到一个进重生的一个过程，有没有？就信子人就是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第十八节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有没有？但是到了十九节呢，就开始讲到重生人的经历，有没有？有没有？他说光来到世界，行为就讲到行为了，就讲重生的人一定有这样的行为，有没有？是行真理的，而且是来救光的，有没有？对不对？救光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原文的里面哦，二十一节，请大家读一下哈。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在原文英文里面是在神里面而行。那什么叫在神里面？在与神联合的生命里面，你才可以行。靠神而行是在与神联合的里面哦。啊，那实际的经历有重生的。有重生的这个，你要活在重生的这个范围里面，或者重生的实际里面呢，你就必须，这个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所讨论的，有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重生呢？你可以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判断这个人有没有重生。如果连一次的经历都没有，那你就知道他没有重生。所以我们教会不会随便为人家信耶受洗，你就是长老的儿子也不一定，就不可能。除非你有重生的经历，但是有重生的经历，一次经历或者有一段时间经历，并不表示说一直都在这个光中行，有没有？不一定的。除非这个一直 基督徒一直定义要行真理，有没有？所以约翰一书就来解释说基督徒怎么样呢，活出约翰福音的祝福。约翰一书是讲的基督徒的经历，约翰福音主要是讲到，当然也是有讲到经历了，所以约翰福音重点是讲到耶稣怎么样把生命永生赐给人。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的不同、哦、好，那么我们来讲、哦、为什么要重生，这个点就是我刚才我还没解答刚才那个问题、哦、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好人，他也行的律法，那他为什么呢？因为在律法下，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活在生命的里面，或者活在圣灵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是常常发现的。这个尼哥底母呢，他有个经历呢，就是他在律法里面一直在惧怕，他对于自己得救没有把握，在律法下是没有安全的，有没有？律法给人的一个经历呢，就是惧怕跟审判。所以一个基督徒常常活在自我定罪里面呢，就表示这个基督徒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没有得救，一个是得救以后没有活在圣灵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光景。所以这个就讲到这个，我在请问大家说，尼哥底母为什么会来这？因为他的良心、哦、比较敏锐。大卫为什么在罗马书、哦、罗马书第四章有没有讲大卫是在律法底下的人，有没有？但是他呢，他说他讲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便为有，有没有这样讲？大卫是在律法里面审判到一个地步，从律法里面转向信的路，信的经历。所以罗马书第四章用亚伯拉罕跟大卫这两个人的经历来讲到因信称义的经历，第四章就讲了因信称义的经历。这个第三章哈，第三章还有我再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重生的必要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如果要讲解重生呢，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人的堕落的本性。所以这个我们若不认识堕落本性，我们对重生呢、啊、不太会，哎，就是说我们对重生呢、啊。没有一个很清楚的那个，你讲、
刚才老师说重生以后有可能，老师的意思说重生以后可能会失去救吗？那就有点，
我没有说就失去救，我是说不再活在重生的光景里面，我没有说去
是有点，
对，
是不是有点像阿弥念的这个，
我没有，我刚才没有说重生会失去救吗？有没有？我说重生会失去重生的经历，重生以后会失去重生的经历，不，我说没有活在这个重生的光景里面啊，因为在生命里面，我们来讲哈，生命里面这个永生哈，永生哈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好像生命是不能够停的，有没有？好像我们的心脏是不能停的，对不对？一个人活的，他心脏一直在跳的，那永生就是一直活在。
老师用黑
板。对啊，那个永生呢？就是一直活在与神不断的交通里面才有永生的实际，我没有说他会失去、就是他不，就是一直活在与神相交的，与神有相通的、就是好像葡萄树跟枝子。所以我说重生的里面的重生的人，如果失去了完全的顺服这条路呢，这个原则呢，它就会从好像葡萄树跟枝子啊的枝子哈、啊、的枝子没有接上去而已了、啊，对不对？对对对，这是一个经历哈、啊，我没有说会失去永生。
不是，我是说，
对，
因为刚才老师讲，听起来好像说还要再重生一次，都有可能会失去，虽然不断。
我说重生是每天的要重新，每天都要经历重组那边。
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啊。
这样讲的话就有点这个，
因为这是每一天我们要更新。
对，不是，我说我们那个弟兄说 有的人重生的经历，然后一直如果在没有绝对没有一直在保持重生那个阶段的那个顺服啦，或者尊主为大的话，他会就会掉下去。我说掉下去是从那个经历上掉下去了，有没有啊？从这个天上属天的那个、基督徒也会从属天的经历里面哈、啊、地位上是在属天，但是经历里面会从属天的经历里面掉下去，那就是变成哎，就失去了这个，就是没有实际。
他还需要再重生一次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说他什么，我是在经历上，不是不是，你不要误会，我这都是在讲经历，对不对？经历上哈、哦，这样应该是不会有误会的哈、哦。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重生的必要性哈、哦，重生的必要性我们也会看见哈、哦，重生的为什么要必要重生呢？就是因为呢。这是人堕落以后哈、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旧的生命来行善，这个重生的必要性那么重生得到什么生命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看到这个彼得前书哈、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怎么样？他说。为什么要来讲这一点？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重生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重生以后我们得到一些什么生命呢？是一个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啊，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我们得到一个生命呢，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的。重生的人会堕落，好像会玷污，但是玷污如果有悔改认罪了，保险还会洗净，就是不会像那个没有重生以前，有一个比喻来说，重生里面是一个本质的改变啊，这个本质啊是不会玷污，而且里面呢不可能产生朽坏跟那个衰残的一个情况。有人说哈、哦，木炭哈、哦，比如说木炭，你再洗还是木炭，还是木炭，就是你罪人哈、哦。没有一个重生的人啊、哦，再去修行，他还是里面还是会出来，一直出来，对不对？那么，但是如果你一个石头呢，弄脏了以后，叫好像一个得救的人，他弄脏了以后，他去洗以后，马上就又变干净了，有没有啊、哦？是不是？所以这个叫重生，是得到一个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哈、哦，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生命，这是一个那个。还有就是约翰一书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他的本质啊就不犯罪，也不能犯罪。那当然了、啊，当然如果你活在肉体里面，你又活在情欲里面，又就会犯罪，对不对？有犯罪的经历。他说，但是如果真正重生人，他是不喜欢犯罪，犯罪他很痛苦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再来讨论说哈。重生来说哈，是，我说是本质上的改变哈。第二个呢，重生的话是从哪里呢？是从神的，是从耶稣的话来的。这句话跟那个第一章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重生是一个神创造的一个工作。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是一个创造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这个新生命呢，我们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创造。神怎么样用话，耶稣怎么用话创造物质的生命，物质的世界，甚至人的生命。但是重生呢，也是用神的话来创造我们的。一个新的创造有一个，那我们基督徒对这个新的创造怎么认同呢？我们要用信心来，我们要站在这个信心的来宣告。保罗在哥罗西书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怎么？你们不再是，就是说，哥罗西书第三章，他说你们已经死了，什么？你们的生命与神一同藏在我神的里面，有没有？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基督能够经历基督的生命呢，是借着宣告 重生也是这样，接受耶稣的话，那么一直生命的一个成长呢，也是一直接受神的话，神的话就有一个创造的大能，神的话是有创造的大能，不但能够医治身体，能够改变我们的魂，所以必须用神的话来宣告。上差不多上一个月，上两个月，有一个我们巴黎的一个林弟兄打电话来说，他说他去带领那些出信的基督徒，不是讲很多的道，就让他接受神的话，用信心去宣告，昼夜的思想去宣告，他就改变了。神的话就是有这个能力，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徒自己用心灵把神的话吃进去，我们让他听很多的道，我们用很多的道理，我们用人的话都没有办法。他说只有一条路，就是让圣经的话，圣经的话啊，神的话是强调圣经的话，人讲到的信息没有办法取代信心的话，圣经的话。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自己去从神的话里面得到粮食，因为神的话跟我们所讲的道或者最好的属灵的书都不能相比，因为神的话才是有创造的能力。这是很关键的事，重生是从神的话里面来，因为神的话是一个种子，是一个创造，圣灵是借着神的话来创造，来在我们里面创造生命的啊。那么重生有一个事情啊，第三章的重生有一个事情，说什么叫做进神的国，见神的国啊？我要请弟兄姊妹来，你们来讨论一下，什么叫进神的国，见神的国？你们说神的国到底是怎么样来经历的？
啊，进神的国就是刚才说的重生先。让你拿到天国的这个公民权，
对对对，
拿到天国公民权以后，有要负上天国公民的责任，
对，
是成圣的道路。那其实刚才
对
在教授所讲的是成圣，因为我是觉得应该比较好讲的讲正确讲法，应该是成圣的道路，不是说要经历重生的经验。我觉得
好，
重生只是一次的，那
好，
但是进入天国以后，你有必须要负天国是公民的责任，
好，那有成圣的道路。好，那这样是没有错。那我们来这样讲。进神的国的人哈，进神的国有哪一些经历？就是说进去进神的国，就是经历哈。我们说经历，那比如说我们来讲哈，我们来讲哈，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我们来讲哈，比如说我们画两个图哈，以十字架把我们从世界哈撒旦的国度啊，撒旦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里面，有没有？这是神的国。再比如说是神的国哈，神的国，那么进神的国里面哈，在我们来今天讲，我们特别是来讲经历，怎么样来经历进神的国里面，你会有什么实际的经历？你进到一个国家一个国里面，你有什么实际的经历？我们来讲很实际的，
你要去投票，
你有那个印记，圣灵的印记。
实际的经历就是你自己在你身上发生的，或者在别人身上发生的。比如说
赋税，你要当，有时候当兵，然后有时候要去
啊，这个就是说在里面国民的一个责任哈。那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在这个中古世纪都很多一个城堡就是一个国，有没有一个王国哈？但是你进到这个城堡里面呢，你会碰到谁？
国王
第一个，国王。第二个你会碰到什么？国王所宣布的法律。第三个呢，你会碰到这个国里面有各种百姓就不同，对不对？这个国王跟这个，所以重生呢，我觉得重生的关键，你有没有遇到这个国王？这国王是谁？
国王对象
耶稣。还有你遇到耶稣了，你对他的认识是怎么样？很多人说耶稣是救主，但是根本没有遇见，是耶稣医了他的病啊，耶稣是救主。啊，耶稣医了他病，耶稣是医生，啊，耶稣也是个教师啊，是一个先知，哎，不错，会把他的奥秘讲出来了。但是进到这个国里面呢，不只是先知了，不是一个教师了，不只是医生啦，
救主，他是救主，
不只是一个救主，是一个 王，这个王说来是一个点，所以信的意思呢，就是要接受他做主。信的关键，但是问题就是说哈，请问如果你在灵里面没有遇见，你怎么能够
看到？
你怎么能够真的称他为主？所以有一件事情哈，我来讲一个问题。重生，我是觉得你没有遇见主，你没有办法跟主耶稣有活的交通。那个宾威师母在服事需要能力里面说，真正的传福音呢，是使这些听到的人啊，自己遇见耶稣，他自己自动会跟耶稣有产生关系。他最大的一个表现呢，他就是会跟耶稣面对面谈话，他自动的，不用你教的，他自动的就会跟耶稣有一个灵交。他的灵交是一个活的，不是教导出来的，操练出来的。我们的操练哈，所以重生是当然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里经历第一个呢，就是遇见复活的主，认识他的权柄，认识他的权柄，认识他的大能。然后呢，重生以后呢，自然有一个原则呢，会在一个属灵的团契中生活。一个重生不清楚的人啊，不可能对这个团契有渴慕，他认为我一个人信耶稣就好了。他一般我所说的团契啊，不只是说啊，我来参加小组聚会这个团契，不是叫的，乃是说你有一些属灵东西想要跟他分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叫重生清楚。如果你请问你家的如果一个妹妹跟姐姐，是不是常常找妹妹常找姐姐讲话，有没有？那说不出来的话，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他就需要沟通嘛。如果一个人都不沟通，你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啊，精神上有问题啊，有没有？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基督人，你就里面有很多话要讲，不但你跟父母要讲，你跟那个兄弟姊妹要讲。所以重生呢，不但跟耶稣有一个活的交通，还跟信徒之间有很多话，而且常常有经历的就要需要分享，有问题还要问，有没有？这个就是活的重生的。还有呢，重生的人，我们再讲过多一点了，重生的人我现在讲重生的人，他里面就里面有一种光，这种光啊，不是他理性的光，是从神的光，这个道德的光在第四章就会显出来，有没有？在第四章就显道德的光，这个道德的光啊，使他有一个更高的道德，而不是人教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的，
也叫重
生的光，就是神的光，神的光就是一个道德的光哈，而且不只是超过一般的道德，还有更高的光，就是耶稣所说的更高的律嘛，天国的律，比良心的光还要更高。
对，
比良心的光，人家啊，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哈。人家说人家骂你你不还口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已经很谦卑了。有时候圣灵还说你还去跟他道歉，因为你是让他生气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良心更高的光了，有没有？对不对？这个还不足量你，就是至少说光照你说哈，这个还不是，这个光照你说你一定有一个原因啊，或者说有一个其他原因让他不高兴，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哈，我就看见重生，你要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什么？因为重生实在是关键我们的侍奉。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我们侍奉就是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突破，那怎么突破？我在讲呢，与主同在。而且是个人的，没有办法。我你看第一章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带到耶稣面前，他自己去认识耶稣，有没有？不能说我认识的耶稣我讲讲看你就会认识耶稣，不可能的，除非你到耶稣面前。所以传道人就是有一个办，就是要祷告借着方法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你不能站在他中间。比如说他出席的时候你可以帮到他，以后你要说你自己去问耶稣，常常要问耶稣跟他说话，这样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他就跟活水生命的泉源接上去了。传道人成功呢，就是把人能够带到神面前就成功了。 这是约翰的侍奉。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有没有？他说我看见新郎，听见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高兴，因为他很多人到他面前。那个司祭约翰居然说，哎，我的工作有成功了，对不对？我的工作就是侍奉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哈利路亚。那基督徒成功到一个地步，传道人服侍到一个地步，每一个成长的基督徒都离开你的教会。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不能够一直在，他不是一直在你家里做，你就是大家长，然后你们儿子孙子都住在一起，不是的，要分家的。这个你去读那个，你去读那个宾利斯姆的传记，他教会很热闹，他是英国最热闹的YWCA 哈、哦、YWCA 哈、哦、就是女青年会啊，就热社区，但是他们都是那个内地会的一个师母说，你们这个教会是铜墙铁壁，他说怎么样，老我最大，结果一打散以后，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哈利路亚。我不是说怎么样，重生的时候长大成熟了，就是有个人的个性其实了，你懂吗？那陶叔说，教会越属灵聚会越来越少，个人跟主的时间越来越多，这陶叔说的、啊、但是教会在追求的过程里面聚会越来越多，是不是？对不对？成熟了，我说个人与主的时间了，我不说聚会越来越少，个人与主的时间越来越，特别是聚会可能会，还有个人的侍奉也不太一样的。就我们虽然讲与主同在，我虽然带你亲近，但是我的亲近跟你亲近不一样的。哈利路亚。就是各尽其职，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好，那么重生的话，还有重生有个见神的国是一个启示，你对神的国的启示、哦、你对于这个神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区有什么启示，你必须要启示。神会在每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给你启示神在这个时代的旨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什么叫启示呢？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在一个地区有一般人得到一个启示，说这个地区这个阶段里面需要圣灵外在的浇灌，所以他们就有很多人十多年，我看十几二十年就上山一直祷告求圣灵浇灌，这是一个启示，这少数的人就得到这个启示，所以他们就为这件事情每天早上五点到一个山上去祷告，其实祷告到那个地区，本来我们就以前在台湾啊，根本以前那个没有人接受圣灵浇灌的，你懂吗？差不多80%不接受圣灵外在浇灌的，他们就祷告了十多年，大概至少有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上，到一个地步，后来韩国的、哦、对不对？韩国的还有什么，他们去韩国祷告山以后，这个慢慢就打开了。那现在除了少数的、哦、对不起啊，少数的神学专家还不太赞成，其他大部分都会赞成。好，那么这个就是启示，重生的人他就有一个神国的启示，然后重生的人会走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属天的道路，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你也知道，你知道这个计划是神确定的。这是在宾路易斯姆的传记里面讲，他说你神对你这一生啊，你自己要去找出这条路来走在其上。这个就是保罗说，我能够说我当跑的路跑过了，守信的道守过了。所以重生，那我想很多人是有重生，但是我觉得重生没有达到像保罗那样的经历。保罗的经历是我们的标准，我想很多人有重生，但是重生没有，可能没有达到那种光景啊、哦。那么保罗一见主马上怎么样，他说主啊你是谁，第二个说我当做什么，有没有？然后耶稣马上跟他说我要派你做什么，有没有？可见这条路是要清楚的，重生的啊、哦。我所这样讲的乃是说我们在经历上多讲了一些哈、哦、那重生在这个，我们再来谈一下哈，神的国在我根据我的看见了，神的国在哪里出现呢？神的国有在几个地方出现？从经文上来看哈，神的国在哪里出现呢？ 第一个呢，耶稣降生的时候，神的国就在耶稣身上出现，有没有？有没有？我们看看这个讲义是不是？是不是在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就神的国？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有没有？他就是神的国具体的出现，他的生活工作就是神具体的出现，有没有？然后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呢，又可以说神的国在他的门徒中间，有没有？在遵循他旨意的人中间啊，那个嘛，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十七章二十一节说，耶稣人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在哪里？有没有？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是耶稣本身就是一个神的国具体的出现。那耶稣的跟这个门徒的团契是神的国具体。那耶稣升天以后呢，耶稣的神的国在哪里呢？在这个教会中间出现了啊，教会中间就是教会中间有两个，这个教会呢是在圣灵的运行，顺从圣灵的带领底下的，而且教会就是这个教会是实际的顺服基督的教团契的哈。我想教会是很大了哈，有的人有的教会是有实际活出来的，有的还是没有，那活出来的程度也不同了哈。那第三个呢，神的国在哪里？在信徒个人的身上，好像在耶稣家人身上，比如说戴德森的家里啦，还有这个穆勒的家庭呢，他就是有神的国的实际出现呢。第四个呢，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福音传播的事上出现，神的国在，因为在他们身上会看见神的权柄，在他们身上看见神的旨意在遵行，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当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传基督福音信息的时候，神的国会再出现。你信不信？你在传道的时候，如果讲神的道，神的国就在这里出现，有没有？神的道就是他，神的国它是一个 power， 是一个能力。道如果进到里面，它就这个国度就占有了，有没有？光好像光来了就把黑暗赶出去，
所以对不起，那个敬拜啦、祷告啦，这些就是属于第五，刚刚在福音传播的事上出现，是吧？神的国，有时候敬拜中啦、医治中啦，这些
就是说圣灵运行到什么地方哈，神的国就在什么地方出现，有没有？他说，耶稣说，我靠。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就神的国已经在中间，就圣灵在那里运行的时候，神的国就在那里。好，那么我们再来谈到哈，第三章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三章里面我看看，第三章里面来讲到还有一个重点是讲到重生跟十字架，有没有？重生跟十字架，有没有？那么耶稣对这个那尼哥底母说哈，这个重生呢就是跟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对不对？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十字架就是带进这个重人子哈，就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重生的，是接受这个啊，是一个重生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起点。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重生。那么十字架呢？是十字架讲到什么呢？你看哈，十字架这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这样举了。十字架就讲耶稣被举起来，耶稣被举起来包括几件事呢？耶稣承受了人类的罪，无罪的成为罪。在十字架上被神审判，十字架也说耶稣被举起来就是蛇被审判，就是撒旦的工作在十字架上被审判了。不但是讲到耶稣的赎罪，也讲到撒旦被审判了。那么耶稣被在十字架上呢，除了代替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也借着十字架呢被高举起来了，借着十字架升到天上做王掌权。 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升天的道路。对于来说，耶稣十字架是一个所以重生来说，我刚才画了一个会幕图啊、重生呢就是信的人呢、就是重生的经历，就进到这个祭坛，祭坛就是十字架的预表，祭坛耶稣就在这个祭坛，这祭坛上呢有血，有血有水，血就预表耶稣的血的救赎，水就预表圣灵。如果接受十字架呢，就接受耶稣的宝血，接受圣灵，宝血洗净罪，圣灵赐下生命。所以重生的第一步呢，就是进到这个会幕的第一个。然后到了第四章呢，第四章就是一个全员，有没有？就是到了这个内圣所呢，就是变成全员，就是因为有一个真实的敬拜，有真实的敬拜哈、这个井水会变成泉源，一个真实的敬拜成为一个喜乐的源头，成为生命的源头。到了第六章呢，就是活水的江河，有没有？活水的江河了，从这个，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路，哦。那我们看看哈，那个对于这个后来就在讲到说，信的人啊，十八节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有没有这样讲？十字架哈，对十字架的反应呢，信跟不信呢，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被定罪，一个是不被定罪，一个是被定罪。一个不被定罪则永生，被定罪是他说神，但是他十七节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定世人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那个为什么不是被不要定罪，不是要定人的罪，然后要世人因他得救，然后他又说不信的又被定罪呢？这怎么解释呢？不是神定他的罪，他自己让他自己落在神的定罪下，因为他违背了神提供的救恩的方法，所以他自动的落在神的定罪底下。啊，为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违背自然的律，他把手伸到火里面被火烧，不是火烧他，是他自动的要让火烧，自动的进到火烧的里面。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对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我们受审判呢、人受审判不是神要审判人，是人自动落在手。圣经里面讲到人可以拒绝光哦，对不对？这个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可以光是要带来住，但是人如果拒绝光了，就落在黑暗里面。这个就要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良心的感动跟圣经的教导，我们一定要注意良心的感动跟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个光呢，我们自动就落在黑暗里面。这就是这一件事情就非常重要。很多人的灵命呢，就是因为呢明显的拒绝一些光，然后呢就逐渐的落到黑暗里面。比如说我们来讲说，我们说基督徒要花时间来亲近主，来祷告，这是不是一个光？有没有？但是如果你不去实行，你自然就会落到黑暗里面。什么黑暗？灵性黑暗，各道德黑暗，各方面黑暗，甚至你的身体也落在黑暗里面。那这个是人可以拒，人会拒绝的啊。光是不强迫的，但是你拒绝光啊，就自动的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神管教人啊，是自己落到神管教，不是神要管教我们啊。其实说神啊、光对世人的工作呢，就是说光要显明世人的行为的恶哈、光来到的是显明世人的 恶，但是恶不是显明恶不是他的目的，乃是要让他脱离恶。在第十九节，光来的要就是不是神并不是喜欢来判断人，只是神是希望把人从黑暗里面来带出来。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第三章哈，我们讲到，那么第三章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圣灵哈，我们讲到从圣灵生的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从圣灵生的这件事情哈，是怎么讲？圣灵哈，好，圣灵在这个第三章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哈。那么从圣灵生的，就是说圣灵，圣灵的洗礼呢，最重要就是说从水和圣灵生，对不对？就是要接受圣灵的洗礼。水的洗礼呢，哈，我们讲从水跟圣灵生，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按照这个圣经的解释的话，这个水哈的洗礼哈，从水生呢，是应该是指着施洗约翰的水洗，悔改的洗礼。因为呢，尼哥底母那个时候，尼哥底母没有啊，还没有听见神的道，他不可能从神的道里面啊。那么从这个前面的那个解释来说，这个水洗特别是强调悔改的洗礼。这讲到一个基督徒必须有一个悔改的经历，才能够进入圣灵的经历，圣灵的洗礼。那么一个基督徒在清楚重生以前哈，他是一个良心的醒悟，从道德上的改变开始的，然后道德改变到一个程度呢，圣灵才能够在他身上，其实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但圣灵要成为他的生命以前呢，圣灵要住在他里面，他必须这个器皿必须被洁净，好像六口石缸才能够盛那个水变成酒。所以在这里，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还是强调说，律法就是我们这个道德的恢复很重要。我们这个基督徒常常把这个律法哈，律法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有没有？我们常把律法，其实律法的功用呢，是恢复人的良心，有没有？恢复了良心，恢复人的道德，啊，我们恢复我们的道德的判断，道德的那个醒悟了。那么，施洗约翰为什么会说可以？他这个律法的悔改的洗礼能够为耶稣开路呢？他要预备一些啊，有纯正良心的、正直的心的人，有道德的人来接受耶稣的福音，接受耶稣的福音，接受耶稣这个重生的福音哈，重生的福音。为什么今天哈，在一个以前在英国在复兴的英国，这个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他们为什么会造英国的这个国家为什么有很多的成圣的基督徒？因为呢，这些英国的这些基督徒乃是有长期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们的道德已经有一些基础，如果他们悔改以后呢，圣灵就很容易在他身上做重生，他们生命就很刚强。为什么哈？我们再次在讲哈，我发现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这个亚洲哈，传福音，那为什么没有像早期英国传福音的有圣徒这么多呢？重生的人那么多呢？是因为呢，我们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的道德品质比人家差很多。为什么？你看啊，我看《使徒行传》这些当时第二章的基督徒哈，第二章悔改的，马上被圣灵充满，马上凡物公用，马上为主受苦，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我觉得 一个基督徒他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如果有很好的品德，他一个是很好的正常的人格，他如果信主以后呢，他更能够彰显出生命来，因为他不需要去修改那些错误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哈，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但是为什么圣灵在他身上没有一个生命的表现出来，因为他的品德一直都没有改变，他品德没有更新。做什么？因为他对良心的恢复，对，他对良心的恢复没有注意到。因为一个基督徒啊，实在说进入生命的路上，他必须有良心敏锐的恢复，敏锐的良心。所以那个李长寿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的经历》，你们要去看《生命的经历》。你不要看因为李长寿因为后来变成有些讲了异端啊，就是讲人变成神啊，那个是后面，但是前面的讲啊，良心的恢复，我觉得在基督徒的经历上很少。很多基督徒的良心不敏锐，很多基督徒良心已经麻木，你信不信？他对人对事哈，基督徒里面哈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不够的诚实，不够的，对良心不够敏锐。比如说呢，基督徒之间常常不守信用，而且很普遍的，来到教会是放。没有人注重这件事情。我觉得基督徒是比外邦人还难办，外邦人哈、还会照着律法来哈、还抱着律法来教来相处，但基督徒有时候很难相处。他我看良心，因为恩典讲了太多，良心都麻木了。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很难办的，啊、这是我发现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发现初代基督徒不需要那么多培训，不需要那么多栽培，圣经也没有？为什么他们的品德，他们的良心都是比较纯正，所以圣灵能够在住在里面成为他的光照，有没有？他们就是没有信主，他们也是好人啊。所以耶稣不是传福音说你要到哪一个城，到哪一个家，进哪一个好人先传给他福音，有没有？我也不是说讲耶稣的福音要传给好人，不是这样讲。我是说这个水的洗礼是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经历很重要，悔改的洗礼。当然呢，我们不能够去守犹太人的这个律法的悔改，但是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这个要求当作我们悔改的一个镜子哈、那我们需要生活上道德品德上的改变，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呢进入新生命的改变。我们若没有品德上的改变，我们不可能进入新生命的改变，而新生命改变一定带进品德上的更新，有没有？这个水洗是很重要的，好，那圣灵的洗哈，圣灵的光哈，会照在人的本罪性上，照在人的良心的深处。那么，可能我们这，没有时间了哈，还有分钟。那圣灵的定罪哈，光照是很重要的。圣灵的对于一个人的更新、是非常的，所以圣灵来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一个真正的清楚圣灵从圣灵生的、一定会经历约翰十六章的畏罪义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个是我们重生里面的经历。那圣灵使人恨罪，好像神那样的恨罪。那我想下次再分享哈，我们再分享，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讨论到经历的问题。好，我们就结束了哈，要停一下，休息一下。
老师，您刚刚说畏罪畏义的那个，
对，
什么样的一个上？
啊？